请最大德翻开《首楞严经》经本第221页，我们今天从221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221页经文第一行，请看经文：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百佛言：我无始劫，为四良医，口中常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树，还有十万八千，如是悉知苦、醋、咸、淡、甘、辛等味，并诸火火俱生变异，是冷是热，有毒无毒，悉能片之，尘世如来了之未信，非空非有，非寂身心，非离身心，分别为因，从事开悟，闻佛如来应我昆寂。药王、药上二菩萨名，今于会中为法王子，因未觉明，未登菩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为因为上。我们接着前面，阿难请示佛陀，这个圆通本根的修行方法啊，怎么能够证入这无上菩提啊？佛陀就令佛弟子中已经证无学位的大弟子啊，或者是这菩萨啊，法身大士的十教菩萨，来亲自说明他们的心力路程，他们怎么修证无上菩提啊，乃至于证法身。那首先由这五比丘啊为代表，他举出他是依深沉而入啊，这是表先从听经闻法为首。我们学习佛法也一定要正知见，方向正确，修行才不会错误。那第二就是由色尘，就是优婆尼沙陀的色尘，它是依色尘而证入的。那第三位是依香尘而证入的，就是香言童子依香尘而证入的。那我们今天要接着要讲的就是依味尘味啊，分别的味道酸甜苦辣啊，辛酸等等，这些以味尘而证入的，这是由药王、药上二位菩萨为代表，他是从这个味尘而证入的。我们请看经文221页第一行：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百佛言。这药王、药上二位菩萨，他们在过去生中，因为有行医不得的这种因缘，所以感得药王、药上的这个名号啊。这是在过去琉璃光佛的时代啊，有一位日藏比丘，他弘扬正法，续活慧命。这个时候啊，有一位长者，名字叫新树光啊，这位长者，他听闻佛法和心生大欢喜啊，所以将阿里若诸药，这阿里若果这种药，类似我们现在的 补药，能够强身啊，能够补身体的，以这个药啊来供养日藏比丘以及大众。同时并发愿呢，愿我将来能够治众生身心的百病，各种病都能够治疗，不仅仅是身，心也能够治疗。所以啊，大家就称他为药王啊，所以因此他以药王菩萨为立名。所以呢，这个药王菩萨是依这个原因而立名啊为药王的。那他的弟弟名叫电光明，也一样以醍醐上位之药啊，这个药不仅仅是醍醐上位，同时也是个补药。能够健身的来供养三宝啊以及大众啊，同时一样跟他哥哥一样发这个愿力，生生世世来度众生，来医众生的病，来这样行菩萨道。所以大家也称他为药上啊，所以他的弟弟就以这药上菩萨为立名，这是这位药王药上二法王子他得这两种名号的原因。这两位法王子，法王子就是指能够烧龙佛种，能够堪称法王家业的，换句话来说要有入佛之见，那最起码要圆初住菩萨，开佛眼，证佛种智啊，这以上的十教菩萨法身大士才能够称作为法王子啊。虽然还没有达到无上正等正觉，但已经是正等正觉啊，那个知见是等于佛了啊。这两位法王子啊，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摆佛眼，同时呢还有五百位的梵天众。这五百位的梵天众就是这二位法王子的弟子，他的学生跟着他修学无上菩提的这五百梵天，他们都是依未成而修学的啊。那即从做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啊，那这里就由药王跟药上菩萨二位做代表来说明他们修行的经历啊，他们的修学的心历路程啊。我无始劫为是良医，口中常持娑婆世界草木金石民宿凡有十万八千啊，无始劫来，那既然堪称为法王子了啊，法身大士，那当然知道他无始劫的事情了，具有这个三明六通啊，所以这他的过去生的事迹啊，所以他无始劫来这个时间非常长，他都是为是良医啊。行菩萨道就是以这个救众生的身心两病啊，为他帮助众生的行菩萨道的那个主要的方法啊，所以他为是良医，口中常持娑婆世界草木金石民宿凡有十万八千。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啊，要常百味为药啊，所以在我们娑婆世界中常持这百味为药来提炼这个药品啊，来这个医众生的病。他常着草木金石啊，我们到 中药店你一看就知道，不仅仅是草木，乃至于我们的金属矿物都可以拿来当药品。你看中药店一看就知道，中药店很多一格一格的小抽屉，那里面的药非常的多啊。所以在药王药上二位菩萨他所收藏的药名数凡有十万八千呢，啊，这是表数量非常的多。那如是悉知，苦醋咸淡甘辛等味，病诸活佛，啊，俱生变异啊。那经过这样的分别尝试实验以后啊，啊，那当然知道这些药草是属于苦的。啊，那黄连就是很苦的，那醋呢就是酸，像梅子就是酸的，咸，像中药里面也有用到盐的，啊，少许的盐分的这个盐，那就属于咸的，有淡的，有甘的，像甘草之类的，这是属于甘的，辛啊，像我们玉桂，啊，玉桂那是属于辛的，就是辣的，辛辣的玉桂就是属于这种药材等味。病诸活火俱生变异啊，或者是各种草药合在一起的是什么味道，他都知道啊，所以他的味觉非常的灵敏啊，能够辨别的微细的味道都能够感觉出来。那病诸活火俱生变异啊，都晓得。那是能是热有毒无毒悉能骗之啊，啊是能，那这个药。是属于凉性的啊，比如说当我们火气很大，我们就要吃点凉性的药草啊，把我们这个火气消除啊，像黄连它是属于凉性的，所以当你火气很大的时候啊，啊吃点黄连很容易就好，但是很苦。那如果是你身上很凉啊，乃至于你胃寒了啊，拉肚子不能好啊，不一定就是细菌感染，凉也会。那怎么呢？吃点热性的东西。所以你看，是冷是热啊，像我们那个龙眼呐，啊，龙眼干，我们叫红霸蝶啊，那个就是属于热性的。像冬天喝那个姜茶，那也是属于热性的。所以是冷是热是有毒啊，那什么东西啊？能够用有毒的东西来做药，所以我们常讲以毒攻毒啊。所以有的人能够拿这个牙那个蜈蚣啊，啊或者是蝎子啊，吃蜈蚣吃蝎子啊，吃蝎子大家看过了吗？啊，电视上有介绍。那怎么用这样以毒攻毒？像有些身上长一些皮肤病啊，长一些拉力啊，有些人就要去吃蛇热蛇汤啊，但是这是杀生的不好啊，听说它可以解毒哈，啊，所以那个华西界很多人啊就是去吃这些那个杀那个蛇很残忍，所以我们学佛人最好不要用这一味啊来消毒啊，有这个中药里面也有这个去以毒攻毒去毒的这个药草啊，说有毒无毒啊，什么药是无毒啊？悉能骗之 啊，所以他都能够知道，所以他就是用尝百草为药，然后活活之药来医众生的病啊，医众生的病苦，所以有大福报啊，有大福报。所以我认识很多佛弟子，他们都认真的学习中医啊，然后努力的考中医师资格，考了以后呢，以中医来行医啊，很多人，啊，做这种事情来行医啊，啊，利用行医的时候啊，劝人家学习佛法，乃至劝人家吃素啊，所以他都能够悉能骗之啊。那尘世如来了知未性，非空非有，非寂身心。非离身心，分别未因从事开悟啊！啊，那因为他这个广行菩萨道啊， 所以有大的福德因缘呢，能够以佛同时出世在佛世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因缘能够来承世如来啊，来世世供养如来，来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佛法，这真的是太殊胜了哈！这是他过去累积的福德因缘了。了知未信非空非有，非寂生心，非离生心呢？那他既然是以未成啊，他的这种未觉特别明灵啊，特别的灵敏，所以佛陀就要他以这种未成的方式来修学呀、来修学、所以如来就教他啊，你用去参啊，这个你尝出来这个味觉，这个味是怎么生出来的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有这种感觉呢啊？所以他的依降为他修学的主因呢、所以了知在这里，了知并不是说已经悟了，是他这个依降的道理来起观照，来起参啊，来参，来参悟参透的实相啊。所以了知味性啊，这些味酸甜苦辣啊，这个肝心等等，乃至于寄生变异的这些苦味，非空非有啊。为什么非空呢？它根尘接触的时候，这好像是有啊，根尘接触的时候有，当你舌头接触到这个味尘的时候，哎，能够感受这个味道，所以它又不是空。但是非有，但它相离的时候就没有了啊。那这些药草它自己也不会说它是酸甜苦辣，那舌头也没有酸甜苦辣，所以非空非有啊。那非寂生心，非离生心呐、那这个味道呢？非寂生心也不是从身心生出来的。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啊，这个味道也不是从自己身心里面生出来的。这非离生心啊，那可是呢，如果它不跟你的舌根接触的时候啊，如果是在你嘴巴外面，那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啊。所以以前常师就要我们修学从舌根呢、是最好修的啊。所以以前日常师父住持我们基金会领导大众修行的时候，他都要我们吃饭吃大锅菜啊，那桌上呢什么酱油辣椒什么什么那个豆腐乳啊，酱瓜通通没有，一概没有。那这个大锅菜呢啊，轮流煮，所以碰到会煮的啊，那大家就吃多一点啊，所以饭都吃不够。碰到不会煮的，通通煮苦瓜的，对不对？那一餐呢可就难过了，对不对？饭就剩很多。为什么呢啊？是桌上没有酱油啊，也没有没有酱瓜，也没有豆腐乳，那苦瓜有人不敢吃，你看怎么吃？大家就这样吃啊。他就跟我们讲说，舌根是包在嘴巴里面的，你只要自己不起贪欲啊，外面不受干扰啊。那你眼睛不行啊，眼睛啊，你不想看的眼睛一睁还是看到了，哎，不可能说这个不想不这样看着还可以瞄得到啊。耳朵也是一样啊，不好控制啊，不想听他就听进来，只有舌根能够把得住，它在包在你的口腔里面呢、是最容易用功的。如果你舌根都修不好了，那你要用眼根耳根呢、那更难。为什么？它太会攀缘了。所以啊，这个舌根呢、是非寂生心啊，这个味性呢、它也不是从自己身心生出来这个味道，但是也非离身心。如果这个舌根不接触到这个味尘，那根本就没有这个味道的感觉嘛，所以也不能离开身心啊。分别味因从事开悟，从这个地方分别味因，从这个那到底这个味是怎么跑出来呢？从这里开始。所以在这里了知这个地方是依降 依这个道理，佛陀就是佛陀告诉他这个，你去找是什么原因，从哪里跑出来，用这样去参去用功。那这个我们在前面112页第四行，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子。112页，刚才前面就是简单的介绍，这个是详说的啊，详细说明的。你看用这样去参，阿难，若复此味，身与如舌，在你口中只有一舌，其舌耳时已成酥味，亦黑石蜜应不推矣啊！黑石蜜是糖块，黑糖啊。若不迁离，不敏之味啊。若变移则，舌非多提，因何多味啊？一舌之知啊，那怎么一个舌能够知道那么多的味道呢？若生于食，假如是生于食物的话，就如同是生于药草的话，食非有事，它是药草啊，他自己不知道它是酸甜苦辣，这食非有事，因何自知呢？所以这个跟舌没有关系啊。又食自知，既同他食，何意以汝名味之知呢？啊，那假如是食物，就是药草，他自己知道，那这个食就自成一个独立之知啊，那就从如同他食一样呢，啊，那怎么名字叫做味之知啊？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若生于空，如但虚空，当作何味啊？必其虚空，若作咸味，既咸如舌，又咸如面，则此界人同以海鱼，既常受咸，了不知淡；若不是淡，也不觉咸，必无所知，因何名味？这是详说，用这样去思维去参，最后参透了是什么呢？答案是什么？是故当知啊，舌啊，味舌以常，既无触所啊，既常以味，二俱希望啊，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生啊。是什么？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因为我们一念心动啊，越迷越深，这样慢慢而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越迷越深而有这种感觉，在193页第六行，193页，佛告诉我们193页第六行。你看这个中段，由甜变等二种相参啊，你看由甜净之性转变甜净之性成异味啊，两种互相的干扰，以妙言中啊粘沾发常啊，这样染物的沾染的本性而发了常精呢 啊才有这个我们的舌根的根性才生出来了，而发这个肠经了，肠经应胃脚胃成根了，所以才有了这个舌根了。根源木为清净四大因明舌体啊，如初艳烈浮根四成流溢奔胃啊，是这样跑出来的。这个我们在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啊，这里就不再说明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了知未性，非空非有，非寂身心，非离身心，分别啊，非离身心。然后从这样，那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啊？那个这个味道是怎么生出来的？所以从这里起参，所以这个都可以参，参到最后呢，明心见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了。所以分别未因从事开悟啊，就是从分别这个味因，那这味道从什么地方来？像参，参到最后升起的移情，啊，成了移情，通身化为移情呐、啊，到了因缘聚会的时候，这移情一破，好了，顿见能藏的这个藏性呐、啊，也就是我们的舌根呐、啊，能藏的这个舌根的藏性、啊。跟所藏的味道啊，是一不是二啊，是一不是二。那如果你能够从 能藏的舌根跟所藏的位性是一，能藏所藏是一不是二，那你就看到了身心世界是一不是二，正报依报是一不是二，为什么一破就 一切破，那就看到这整个法界是一心了，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了，整个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从位解这样参透的，从这样一入，所以一破一切破啊，好，所以不是说这个从此开悟悟了能藏的这个秀性啊，这个位，这个藏性，能藏的藏性，也就是我们舌根的根性啊，这个藏性跟所藏的味觉那个味道啊，也就是这里味尘是一，能藏所藏是一，就如同镜子啊，显现镜中的影像，能现所现是一，不是二。就如同我们晚上做梦啊，你在梦境啊，你在吃得津津有味 啊，那突然闹钟一响醒过来了，你看你就发现梦里面的能藏所藏啊，啊，那个分别味道津津有味的原来是一不是二。在这个时候你梦一醒了，发现能藏的那个藏性跟所藏的味道是一，只要你一醒就知道它是一，同时你也看到你正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也是一啊，所以你就看到了正报依报是一啊，你这正入这一心正法身啊，所以啊这个本就如同我刚才指出给大家看的这112页的最后一行啊，那113页最后一行，是故当知啊，为舌以藏啊，既无触手啊，像梦醒了以后既无触手啊，既藏以为二俱虚妄啊，是一不是二啊，二俱虚妄啊，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那是什么？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无知觉明啊，因迷妄而有能为所谓之酸甜苦辣之啊，这个欢喜啊，或者是啊厌恶的这种种种分别啊，这都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妄心啊，所以分别为因从事开悟啊，所以都是借这样的因缘来参，最后参透了，发现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能尝味道的是自己，所分别的味道也是自己，就好像我上个星期举下莲居老居士那首句子啊啊，后来想起来了啊，就是下莲居那首念佛记啊，是蜜头叫我念蜜头啊，念蜜头，口念蜜头，听蜜头啊，蜜头蜜头直念气啊，原来蜜头念蜜头，自己念自己，能念的是自己，所念的也是自己，所以那个参念佛的是谁？等到他参透的时候，原来是自己念自己啊，能念所念是一不是二，这法界一就是一切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只要你把这个相对能所一破，你就看到了事实真相了。所以我上个星期也举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啊，因为有我就有你，有你就有他，如果我没有了，那整个就是你了啊，所以这整个法界一就是一切，你就亲证这样的事实真相，你就知道这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己一心之物啊，整个就是一心的境界，所以什么叫一真法界？当尽智双明，能所双亡，这境界就一真了。所以，我这个药王药上二位法王子，就是从这个分别为因呐，那佛陀这样叫他去找这个味道是怎么来的啊？怎么生出来的？ 这样去参，参透了，从此开悟。所以在这里呢，了知未信，非空非有，非寂生心，非离寂生，非离身心，就是依这样而参入的，最后参破了而见性。所以见性以后啊，蒙佛如来应我坤寂药王药上二菩萨名。那这个药王药上二位菩萨啊，当然他是四现佛弟子啊，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那当然他一悟就悟到了极处了啊，所以一破就破到了破三关了，破初关、重关、老关了。所以悟到了最起初的大彻大悟的从事开悟正法身了。蒙佛如来啊，蒙释迦牟尼佛应我坤寂啊，印证我兄弟二人啊为药王药上二菩萨名啊。所以什么是菩萨？明心好菩萨，明心见性才可以称之为一位觉悟的有情众生，知道这法界就是一心，见到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知道这眼前的境界原来是一，不是相对能所，就是你这一心变现出来的。那我们啊，在经上看到是真如变现的，那真如在哪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也有讲如来藏变现的，没有错，如来藏随染缘变现我们六凡法界，随净缘变现四圣法界。那如果呢，把如来藏的无明全断尽了，好了，那就是一真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当体这十法界三千诸法，体就是真如，就是你这一心，就是你现在这一念心的能量，这种能量不可思议的，它变现出有情无情而已啊！整个法界就是一啊，这一真法界到了整个法界啊，这一的时候，这个一就不能叫一或是二，所以我们叫做一真啊。所以我们以为眼前这个境界，我们看的好像啊有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佛陀跟我们讲，这都是假的啊，是虚幻的啊，是虚幻的。为什么叫你离相啊？啊，你知道这些幻化虚假了，等到你真正证悟自信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啊，眼前的境界全都是真的。为什么呢？你离了相了，它都变成真了。所以离一切相即明诸佛啊，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为什么？它就是你的心体变出来的嘛，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变出来的嘛。所以在前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眼前这个境界是一空一切空，这一啊，从真谛来讲，一真一切真，也就是一空一切空啊。真谛就从体上讲，它就是你这一念的决心变现出来的。所以从体上讲，眼前这个境界是一空一切空，但是一染缘变现出来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但是它是依心体而变出来的啊，所以眼前境界是一假一切假啊，所以眼啊也无真也无假，因为体是一啊。你梦没有醒的时候啊，跟你讲这是假的啊，这梦境是假的啊，假的啦。等到你梦一醒了，它根本就是空的啊，它体就是你那念觉知心是空的，但是会随你的因缘啊，如果你日有所思，那晚上就做梦，梦出来那个就是假的，全部都是假，但是假跟真是一样，是一样啊。所以从体上讲，一空一切空的，一真一切真，从它变现的这个现象上来讲，是一假一切假。所以我们眼前的境界真的就是真空妙有啊，这个幻化虚假的一中一切中啊，有就是非有啊，是非有而有啊，是缘起性空啊，是性空缘起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药王药上二菩萨就是 悟本真心，悟了这法界当体无生无自性，原来就是我这一念心体变现出来的，也没有所谓的正报身，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原来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全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体就是一啊，从此开悟，这真正明心见性，好如好菩萨啊，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才是真正的觉悟的有情众生，不是我们行点善布点施就叫菩萨啊，要能够了解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啊。今以会众为法王子啊，因未觉明，未登菩萨。今天在这个楞严会上啊，为法王子，能够堪受如来的大业，能够普度众生啊，续活慧命啊，法王子，法王子也是十教菩萨的译名呐。那是法身大士以上才可称作法王子，那他是因未觉明未登菩萨他是因为以这个未成而明心见性的，未觉而 明心见性的彻悟本来啊，所以才未登菩萨啊，登于菩萨位。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未因为上啊。那佛问圆通本根，我以常百药，这是我最能够感受到了啊，这是我最弃我的机的，最弃我的理了啊，所以我是以未成而彻悟本来啊，彻见本地风光啊，所以以未因为上，所以这个跟个人所生活习惯有关啊。所以以前这个佛的一位弟子啊，他有啊一位正果的弟子，他有两位学生，一个是在处理冰上业的，一位是在打铁的，他跟着这位佛弟子啊，佛的正圣果的弟子修学，他的教这个打铁的不进关，那教这个做冰上业的啊，冰上业的啊，也就是啊像我们殡仪馆的这种工作的，叫他属习官，那他们怎么修都修不成啊，修了好久还是这样妄心不止啊，烦恼一大堆。那佛就为正果的罗汉就是请示佛陀说，为什么我这两位弟子我教他们这个方法都不错，都是佛陀教我们的啊，那怎么他们两个怎么修学都不能舍心呢？佛就跟他这位弟子说你叫他们换一下好了啊，叫那个打铁的属习，叫那个做那个冰上业的叫他修不净观就行了。你看冰上业他每天的处理这个死尸嘛，很容易产生的不净观啊。那个打铁的他要那个拉那个风箱啊，他很容易数息一二三，就这样配着数息这样来拉啊。果然没多久这两位都得了一心了啊，都断了烦恼了。所以依着我们日用平常啊，我们的生活的习俗啊，乃是我们过去生沿袭下来的习惯啊，能够依这样来修行容易开悟啊。所以为什么弃理弃机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要择法啊，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修了很久，烦恼还是不能断，妄心还是不能止，你可以一心祈求三宝啊，给你名次，有个因缘，看你 用什么方法来学习是最得力。所以有位居士他来跟我研讨，他说啊，他也学过很多打坐的，他静坐的方法，有些什么心中心法，一些圣严法师的教法，也有些强地马师父的教法，学了好几种教法。他问我哪一种最好，我就告诉他，你觉得哪一种对你最有受用，最容易舍心？他跟我讲，圣严法师教的那方法，他觉得最好用，但是有一个地方，啊，有问题。我说什么？哪个地方？他容易分尘。我说容易分尘，这个容易突破，你就要提呀、啊。分尘的时候提呀、啊，你可以张嘴巴啊，吐气呀、啊，张大眼睛，把嘴巴多张几下，精神就来了。就体呀、啊，那如果你修这个方法，你会心越修越急啊，心里非常的急迫，或是觉得有压力感，那你要突破这个方法就比较难。那你要突破有点会分层，你只要体就可以了。你分层一突破了，就可以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嘛。因为你用这个方法，你可以得定了。那为什么他学了这么多种类的坐禅的方式，会觉得他修依圣严法师教的这个方法最容易呢？圣严法师啊，他先是教我们数息，然后再修默照禅，就默照，像以前默照禅照一个无字啊，那像住心观境也是类似于默照，照这个无念的心要照住。默照，默默这样照着，这样一直到能所双明啊，也一样可以开悟啊。所以要随我们过去生的所生活习惯累积的这种因缘啊，我们来弃我们个人的机跟个人的因缘，容易修。所以有着择法，选择跟我们相应的法门。所以你看这药王药上二位菩萨，他过去生无始劫来就是尝白药，所以从这样分别味因，他一下就能够开悟了，就能够悟入了。所以这是以未成为因缘而证悟自信的一个实例。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这促成，以自成为本修因啊，来悟自性的。请看经文：华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示，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一生时随力入世，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也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素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邪，彼佛名我华陀婆罗，妙处鲜明，称佛祖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处因为上。华陀婆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善智首富啊，或者是贤富啊，也翻成善富啊，能够善复念。为什么呢？能善能复持所得之法，久远而不忘失啊。那华陀婆罗他在这楞严会上所证的国位是位居等觉菩萨，位居等觉菩萨 只剩着最后一品身相无明，还没有破等觉菩萨。所以这跋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示啊，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他以及他的同修道友，他们都是依促成而开悟自信的，一共有十六位的这个开示，这开示就是开悟之事，明心见性开悟之事，所以开示也是菩萨的译名，这十六位的菩萨，他们即从坐起呀、那这十六这个数目在佛法里面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的啊，可见呢，这十六开示啊，都是开佛眼正佛种子的法身大事啊。那他们从坐而起，顶礼佛祖而白佛眼，